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贤诚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五月了。下一次就是这一期最后一次，看看我们能不能把人间佛教序言应该可以讲得完，然后看看进度能多少。我们就是要讲清楚说明白，不敢进度了。好，我们上次谈到了这个，如果是讲义的话，是在第五页哦。然后投影片，你们没有投影片这个了哈。投影片是第23章哈。那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在谈，太虚大师他提倡的这个法门呢，是应该叫法门哈，叫人生佛教嘛哈。那导师他觉得人生佛教很好，但是还可以再更好哈，应该是这样说啊。所以这边就是在谈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一个差别啊。首先是先说明。那人生佛教它的内涵，重要内涵是什么？所以导师他会先对要做一个比较，会对这两个内容的重点做一个提示。但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导师就从两个方面来做重点的提示，一个是对智，对不对？那一个是显证。对治跟显证，那对治就是要对治鬼跟死，对不对？然后显证呢，就是彰显佛教的根本，还有时代的根基所需。这就应该上次有谈到这一个嘛，所以这显证应该是要彰显这样的一个内涵嘛，好，那这个，所以从显证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哈。那最后，导师就引了太虚大师在《即人成佛的真现实》《真现实论》啊，现实就是实现的，应该是这么说了哈。跟我们现在所用的这种，你这个很现实啊。是看眼前的一些利益，不一样的概念哈。真现实就是真身实现论，应该可以这么来看哈。所以太虚大师他也是主张即人成佛的哦，那导师也是主张即人成佛哦，所以这一方面他们是共同一致哦。那我。这个导师大概就先谈了这几个重点了哈。那接着呢，就是导师要谈他的人间佛教哈。那导师这边说人生佛教极好哈，极好，非常的好。那为什么有些人要提倡人间佛教呢？这有些人应该包含他自己了，有些人啊，他用第三人称，他不说为什么我要提倡人间，就有些人啊，就是总是不只是导师了，还有其他人也用人间佛教嘛，那大家的理念可能相通，也有些可能不同，但是导师这边用有些人，其实主要是指他自己的哈， 比如说佛都不叫自己我怎么样，他都说如来如何如何，对不对？就是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无我是吗？好，那导师这边有提到约显正方面大致相近，大致相近，那表示说还是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对吗？那确实导师说这个佛教的根本还有适应时代的根基，这个可能我再去稍微再了解一下成佛之道，它有一段在谈这一方面，我再看看有哪一些稍稍不同，因为这一个比较微细，所以忘了去做这个功课，我再回去再读一下，看看可以显示哪一些意义上的不同，可能在这一个历史观历史观可能会稍稍不同了，稍稍不同就是那种意义了，就到时这个到底这个时代为什么要修这个法门，可能导师从历史的脉络去看，那跟那一种所谓的根基的一个施舍，就是大家同样看到一个事件啊，那太虚大师可能比较这边凭印象，就是比较从这个时候的根基要用这个方法来教导哦。那导师他如果从历史的这一种佛教史的这一种立场呢，他有一点就是法门演变的一种世俗化，或者是适应的一种走向了，就是法门本身他自己的一种适应的变化，跟施舍者他所讲出来的那一种的这种味道不太一样。太虚大师说，这个时候众生就需要听这个，所以佛就施舍这样的教法。那导师是说，这个佛法本来是纯正的，但是为了这一种适应呢，它有一点这个被破，不是不要说被破坏，就有一些这一种成分呢也被改变了啦，那这是自身的一种发展，佛法教法本身的一种这种自身的发展，跟一个说法者要跟听众讲什么，那稍微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了哈。从这历史观的一个角度来说，因为这个可能太虚大师还是觉得佛法是佛，那45年全部讲完，懂意思了哈。那就是，但是全部讲完，为什么会到后1000年或者后500年？就是这一些开始是流行，他可能看他们的史观曾有一点不一样，再去看一下。好，基本上显证是相近，但是对治方面呢，导师说提出人生佛教有更有极重要的理由，就是专门在对治方面，在人生佛教的部分还不足够，因为人生佛教它对之是什么死跟鬼嘛，导致说天化的问题也要解决，懂意思啊？就是人生嘛，人间啊，所以人间不只是不鬼化不偏死，连升天这一个发展也应该要去扭转，这些成分也要去净化它，那这个应该是导师提出人间佛教他觉得是很重要的理由。好，那接着导师就从这一种对治义来说，首先他先说明人在五趣中的位置，他说恰好在中间，人的上面有天，下面有三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那这样的一种下面，老实说，可说是在人间的旁边了啊，就是比较是平行的了啊，天是比较高的嘛，哦，它在空间上是这样子，那恶地狱当然是在下面了，但是恶鬼跟畜生基本上是跟人同一个空间的啊。只是我们可以遇到畜生，但是不一定遇得到鬼道的众生啊，它是存在的，但是跟我们如果没有特别的因缘，我们也不会有跟它有一些交流，是吗？就是相互有一些这一种影响了啊，嗯，好，可说是在人间的旁边，也可通于上下。若从这一种生命层次的好坏了啊。就是比较低嘛，哦，比较差一点，就是看怎么来说。说从中间空间来说，它就对有一些是在同样的一个平行的空间，有一些是确实是有下在下的，哦，但是从品质生命的这种善恶的一个状态，不是善恶就是苦乐的状态了，哦，他们就是苦多的，哦，苦多比较差的，差就是下嘛，低下的意思。它不一定是那一种空间的下，它是那一种层次，哦，好，那鬼趣低劣的呢，进于地狱。有些宗教是不分的，哦，这个木莲舅母，木莲他妈妈是到哪里啊？恶鬼，对不对？你看他东西到嘴巴就变成火炭，那没办法吃嘛，所以很瘦。所以他有些低劣，就是那一种福报很差的，哦，恶业重的，就是进于地狱，就是他的那种所受的苦，差不了多少了，哦，好，那因为就是有些宗教它就没有分恶鬼跟地狱啊，所以阎罗王或说为鬼趣的统摄者，又说是地狱的王啊。这个阎罗王在印度就有了啊，那到了中国又有一些对他的形象又有一些改变了啊，什么十殿阎罗。但基本上他的形象很多不一样，他到底住哪里？有些好像说住在水中，是吗？阎魔啊，阎魔，阎罗是亚马嘛，阎魔，好，那这个大概是先对一些其他人以外的这一些众生做一个概述了，那而鬼的高级者呢，也就是低级的天神，像天龙八部，它其实有一些是畜生的形象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又是为，他好像是为四天王天服务的嘛，是吗？他就是他们的手下了，总就是。所以这个叫做鬼趣的高级者，就是低级的天啊，哦，他们好像大概是夜叉那一类的，哦，那畜生中高级的也通于天，哦，有些福报大的，哦，也有跟天的这个福报相当，哦，反正很复杂了，很复杂，哦，好，天神与鬼畜在一般宗教中虽从来有分别，而时有混淆的形迹，哦，大概的说，倾向于统一的永生的是天神教，但也多少不同，哦，那如基督教的耶和华，回教的导师那时候叫阿兰呢，啊，是吗？阿拉啊，哦，音啊，那个音， 因为这个书是打阿兰嘛，哦、阿兰、是一神教，如印度的梵天、大自在天，中国道教的原始天尊者，哦、是，这边应该是这个，从印度的梵天开始，这个都是梵神教的了哈、具有多神倾向。统一的，如倾向于杂多的死亡的，即鬼灵、鬼教或是巫教、哦、那佛教它是宗教，有五趣说、哦、如不能重视人间，那么如重视鬼出一边的呢？就是在不同的宗教，它对于这五趣，它有不同的偏重了、哦，那如果重视鬼出一边，会变成着重于鬼与死亡的，近于鬼教、哦、那如重羡慕天神天仙等，即使修行学佛，也会成为着重神与永生的，近于神教、哦，即使修行学佛，也会成为着重于神与永生的，近于神教。这个在讲哪一个？啊、哦，这个比较敏感，我们不讲了啊、哦。就是佛教里面也还是会有这一些偏重的啦哈、哦。学佛的人若没有正信的话，他学的佛还是要去求神问卜的嘛哈。哦啊、不平安就是要拜一些东西求平安这样子、哦、好，那导师说神鬼可分 而不可分、哦、即会变成又神又鬼的神化物化的佛教，这不但中国流于死鬼的偏向，印度后期佛教与流于天神的混乱、哦，导师先谈这个生命的不同的层次，然后在佛教或是不同的宗教，他对这不同层次的生命有不同的崇拜或是敬仰，那佛教内部呢也有这样的一种倾向，那导师认为应该要着重在人，要不然你着重在鬼着重在神都会出问题、哦、好，那这边导师就提到印度的后期佛教背弃了佛教的真义、哦、什么意思？不以人为本而以天为本，所以佛教的真义其实是以人为本、哦、好，然后后来重于泛神，出重于一神倾向的梵天，后来又重于泛神倾向的地势，就是佛法的这一种天化，早期算是泛天化，那后来慢慢发展又偏向于地势天化，泛神的倾向、哦、就是导师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是佛法受到非常的变化、哦、什么叫非常的变化？这大概非常大概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不正常的啦、哦、受到不正常的变化、哦、或是很大的变化、哦、非常就是很大嘛、哦、但是这样的变化也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好，所以导师先说明佛教会有这种重鬼化跟重天化这两种倾向、哦、所以导师说特提人间二字来对峙、哦、对峙这样的一种印度佛教的一种发展、啊哦，那这不但对峙的偏于死亡与鬼，也同时对峙的偏于神与永生。 那真正的佛教它是人间的，唯有人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意，所以这种佛法是人间的，应该是说它应该要着重在这一种人类的一种特质特征啊，去发展人的一种特好的一个特性，好，所以导师在这接着就是说，所以我们应该继承人生佛教的真意，来发扬人间的佛教。所以导师在比较完之后，他没有说人生佛教不好，他是说我们要接着人生佛教的教学，然后再进一步的来这个开展发扬人间佛教，以人生佛教 为根基，就是太虚大师已经讲得很好了，关于对之鬼的部分，那再进一步呢要对之天花的部分，所以导师这样呢是很善巧，把太虚大师的教学融摄进来，融摄进，而不是跟他对立，把他融摄进来。好，那最后他说，我们首先应该记着，在无边佛法中，人间佛教是根本的、最精要的，究竟彻底而又适应现代机宜的，切勿误解人间佛教为人圣法。我们在谈这一章开始有请大家思考问题嘛，我觉得人间佛教它是人圣佛教，导师自己说不是，对不对？他自己很明确的说不是嘛。好，那这边导师有讲到无边的佛法中人间佛教，也就是说这种佛法的一种教学呢，跟人的这一种特性相应的这些教法，去发展人的这一种善的这一些特质的，由人修行而成佛的这一部分，而不是去讲那些天啊，境界很高的啊，天啊，这一些这就是讲那些天的都不是最根本，是人间佛教才是根本，而且是最精华的，这个才是重点。好，那接着导师要谈人间佛教的三宝观，就是因为我们学佛就是要先归敬三宝嘛，所以三宝观要先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确立，佛法僧，对不对？那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的把握佛法，就是你第一步你如果搞错了，把佛当神，那你后面你就会学一些奇怪的东西，你就会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这一个三宝在人间，就是说这个三宝的意义呢，其实也是人间佛教的一个意义，那这样子就整个，因为三宝是所有佛法的一个总纲嘛，是吗？一个佛法的总纲，佛法僧，那它是人间的，所以一切的教法的重点也是人间的，从这边来看。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佛法无边实不外乎三宝，所以三宝是总纲，统摄一切的佛法。我们学佛第一要归信三宝，拿出家人来说，皈依三宝即加入僧团而学习佛法，有学习佛法而就是能够去向这一种解脱的果证，解脱的果证。那皈依的对象是三宝，所学所证的也不出此 三宝啊。那如不能正确信解三宝，一切与外道之见一样，那名称是皈依三宝，但是对佛法呢，根本没有把握到它的核心啊，就会对佛法极其陌生啊。因为你所理解就是跟外道一样嘛，哦，好，所以导师先从这个三宝的意义开始谈啊，哦，也就是学佛的第一步，那从这边开始去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三宝观，人间的三宝观啊，哦。好，那导师首先谈的是佛宝的意义，还有它的一个人间性啊。好，那这边应该首先是佛宝了哈。好，三世十方佛非常的多哦，对宇宙人生的真理，普遍而正确的觉悟。也就是佛的德号正遍知了，他知什么，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普遍而正确的觉悟，哦，普遍就是遍，正就是正确，知就是觉悟，哦，好，就是对真理觉悟，然后有慈悲智慧，一切功德达到圆满的境地就称为佛，哦，那单说佛不是指哪一位佛，而是通指三世十方的一切佛。所以我们归敬佛呢，其实归敬的是十方三世一切佛，但是呢，其中有一个我们特别要去跟我们特别关系特别深的，就是释迦佛本师嘛，哦，就大概是这样的意义。那其实皈依僧也是了，那真正的意义就是皈依贤圣僧嘛，对不对？但是呢，贤圣僧总是比较抽象的嘛，但是也皈依我们这一种化世的这些三宝里面的僧，就是这种出家修行这样的一种形象的修行者啊，哦，好，那就是那这个皈依，一般我们有一个皈依证明师嘛，对不对啊，哦？所以皈依证明师只是一个证明了啊，哦，所以皈依之后，其实要对所有的出家众都要平等的恭敬啊，哦。但是呢，皈依证明师有义务教导，因为跟他因缘比较深嘛，哈，哦，所以有问题，当然通常都去找皈依证明师，都懂意思了。他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大家要认清，就是说，皈依僧其实皈依一切僧，哦，那也要用平等心去恭敬对待所有的出家修行者啊，哦。他对于自己的皈依证明师呢，我们有一分，他对我们有一分义务，就是要教导我们了哈，哦。那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义务要去请教佛法啊，哦，就是要了解佛法，然后就是去找皈依啊，哦，比较亲的嘛，哦，因缘比较亲的啊，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哦。好，所以佛是如此，僧也是如此，就是一切的啊，哦，一切的。好，那佛是无量无边的嘛，那接着就是说，那我们为什么会知道有佛，有十方三世佛呢，哦，因为有我们的释迦佛告诉我们的嘛，哦，好，那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曾经有佛出世，也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诞生在 印度的迦毗罗卫的释迦种族。那这边主要是说明佛的人间性，他有爸爸有妈妈的，对吗？然后他也有妻子，是吗？他的妻子在律典的记载 有些地方不太一样，我们比较清楚是耶稣陀罗嘛，耶稣陀罗之外好像还有其他的，啊，这个不谈，反正他就是有妻子，因为他是王子嘛，王子会有好几个太太，很正常，各个国家都一样。好，那出家后参学修行，终于成了佛。那他常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还有乔萨罗国的舍卫城等弘扬正法，所以一切都有人生人间的这一些轨迹，实际的一个的事件，都在人间发生。他不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是来到人间成为正觉者。好，那到了80岁的时候，在居士那地方，他从毗舍里开始走歪沙里到库西纳拉，然后这个梭罗双树嘛，他走了3个月，他走了3个月。我们那时候到印度啊，第一天大概下午3-4点到加尔各答，然后那个导游说：“哎，时间还早，要不要去毗舍里？”我们说：“好啊，就冲，就冲过去。”然后到佛入涅槃，好像在几天后才开到那边，但是中间因为有其他的行程了哈。它蛮远的，只要走3个月，不容易啊，距离蛮长的哈，哦。好，那在毗舍里那边有一个石柱，阿育王石柱，那个石柱很特别，是单狮子，一般都是好像是四面的嘛，还是3面，我有点忘记，它那个是单一的。然后就是朝向佛涅槃的方向看，这样子。据说了，我们不晓得是真的。那一个柱子还在啊，他那个狮子的头是朝那个居士那罗啊，我佛涅槃的地方啊。啊，他印度人有一个习惯，不知道是西藏，因为导游其中有一个是西藏人，他们习惯把头靠在那个墙上面去感受那种。好像很多人到哭墙也都会这样子嘛，头跟手靠上去，是吗？哈，哦，没有啊，哭墙都会这样子嘛，哈，哦，那，啊，他们就念念有词这样子，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感应啊，所以这种佛教发展到后面，这种东西也会有啊，哦，但是我们也不要吓人家，人家就需要。做完之后，他们觉得很安慰啊，哦，那也不错了，哦，好，所以导师描述这一段呢，主要是要说明他哪一样不是在人间，他的这一种一生都在人间了，哦，他不是神，他是人，哦，而且照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来看，佛其实是在人间的。好，所以老师接着说，释迦牟尼佛他不是天神，也不是鬼怪，也从不假冒神的儿子或是神的使者。嘿，其他的宗教，他们就会说我就是神派来的嘛，是他自己讲还是人家说他是神派来的？这个你们有信仰过其他的基督宗教吗？是耶稣自己说他是神派来，还是人家说他是神派来？不知道，哦，自己说漏嘴了是吗？哦，但是那个东西也是后人记载的嘛，新约嘛，那是记在新约， 所以他真的自己有讲，还是后人他的学生说他是，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啦。哦，没关系的，反正佛不假冒神的儿子跟使者哈，他老实的说，这个导师哦，就是就都就是这边就也看到这个导师对世尊的一个。的一种尊敬的一种特点在哪里？老实如实啊，世尊和如实啊，他如实的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啊。那这是出自《增压含经》。听说导师看到这一句话，泪流满面啊。他的这种人间佛教。真的得到证明了，是吗？哈，因为他一直觉得，应该佛应该是在人间成佛的啊，终于有出证明啊，《阿含经》，这不但是释迦佛，一切都是人间成佛，所以非由天而得呢。这有两种意涵，一个就是你成佛在哪一个地方，人间嘛，哈。他在你成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状态？是人，懂意思了、哦、那你是人，当然是在人间成佛。那这个其实是相对应的了、哦、明白了、哦、而且他是真身哦，不是话。不是一般说的视线的，真的是在天上那一尊啊，不是这样子的啊，这就是真的佛他本人了啊。好，好，又说我亦是人数啊，就是人的范，人就是人，所以这个数啊，啊也有范畴嘛，啊范畴。佛是由人而成佛的啊，只不过佛的断惑究竟、悲智功德，一切都达到无上圆满的境地，所以他也是人，他只是跟人不太一样，就是他的烦恼已经断除清净，对不对啊？然后功德圆满，这就是这样子，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就是。超人、啊、呵呵，就是圆满的人这样子、哦、听一下。所以这一种佛在人间的时候一样要穿衣吃饭来去出入、哦、一样的，他还是要，只是说这边导师没有讲到要上厕所，呵呵，但是人不要不雅、哦、但是应该都包含的啦，吃饭当然就是会包含的了，还是他是世间的真实导师。什么叫真实导师？因为导师就是一个商，这个商旅，他商旅啊，印度他们这个商队要翻山越岭，若你地势不熟，很容易会遇到状况的，所以要有一个。引带领的人，那个叫做导师了，哦，懂意思吗？哦，他是真实的，是真正能够带领我们解脱的人。那人间的佛弟子呢？他就是随佛出家，常随佛学，哦，所有都是人的，哦，都人间的佛弟子也就是这样子。真正的导师能够真的引导我们解脱生死处理三界的人，跟我们一般每一个班都有个导师，那个导师是什么作用？一般 有一些像我们小学会有个导师，有不同科目嘛，但有一个班导师就是专门管理这一个班所有事务的人啊，他那个有点指导或是引导啊，那这个当然也类似的意义了啊。 类似的意义。好，但是 在佛经里面，导师指的是就是商队带领他们，就是怎么走啊，走到要去目的地的那 这样有经验的人，哦，有经验的人，而且可能避开危险，哦，好，好，那法句经也说，哦，这边都在讲佛是人的一些证明了，法句经说具眼两足，两足就是人了，哦，很多动物都两只脚，但是梵语的两足它有特别的意义，就是指人，啊，在词典里面有讲到，哦，眼及知见，哦，知见具足圆满者，哦，即是佛，佛在两足人类中处最可尊敬的地位，哦，所以这个眼就是这一种智慧圆满，他是个智慧圆满者，然后是在两族人类中最尊贵 的这样的一个圣者，哦，好，佛出人间，人间才有正法，哦，这个很重要，佛不管再去哪里，那个跟我们关系都不大，要出人间我们才能够获得利益的嘛，哦，所以人间才有正法。由于有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才知道有三世十方佛。那从佛佛道同来说，一切佛还不等于释迦佛嘛？所以我们通常都以释迦佛作为我们这归敬佛宝的一个代表啊，是吗？哈，在归佛的时候啊。好，所以以上呢是关于佛宝的部分，哦，好，所以佛法中虽有关于他方佛及相关之法门，哦，但是导师提醒应以本师释迦佛为根本，然后以释迦佛为榜样，就是说还不等于释迦佛嘛，哦，那你就是跟释迦佛学，你就是跟一切佛学，哦啊，其实每一尊佛他有不同的特胜，哦，特德，在某一方面他是依某一个方面去接引跟他有缘的人，懂意思吗？哦，他其实功德都是圆满的，但是他所显现出来的他跟哪一些人有缘，他是用什么样的功德去接引那一些人，会不一样，哦，所以佛的显现是跟众生有关联的，懂意思了，哦，所以佛还在不在这就牵涉到一个敏感的问题了，哦，佛入灭了嘛，哦，那佛还在不在呢？佛藏在我们的心中，是吧？是吧？就是说 这个其实是一种 不能讨论的了，佛你不能说他有或是无了，他就是超越的了，他是一种超越的一种境界，但是我们现在的众生已经跟他没有相见的缘，应该这么说，懂意思啦，因为佛能不能在会不会在一个地方出现存在，跟那边的众生是有关联的，哦，那让跟他能够面对面这样的因缘呢，这我们现在的众生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缘了，哦，懂意思啦，哦，但有些人还是有时候会在定中啊，或者在有一些修验当中好像又可以跟佛有一些交流，是吗？哦，那到底这是真的还假的，哦，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不要去管它真的还假的，你就是听完之后还是要自己如理思维，如果正确你就去实践，所以我们要去跟佛一样，实践到跟佛一样的，哦，所以这些东西呢，不要 被这一种啊，我有没有见到佛啊？我有没有梦到佛啊？哈、哦，有没有感应到佛？这个其实都不是太重要啊、哦。有时候你感应到是魔那个魔来骗你的，懂意思吗？哦、好像也会有魔来骗人的嘛。在《般若经》里面，他会化作佛的一个形象，或是佛弟子的形象。来诓惑有没有啊？那、哦、那当然有时候这个有不同的一个情境了、啊、总之了哈、哦，这个我们看到感应到什么，这个其实都不是修行的一个重点啊、哦。修行的重点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握到正法，然后我们用智慧去体悟到这样的一个正法，懂意思了哈。哦，然后佛跟我们说什么，我们都能够知道你讲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重点啊、哦、了解了、哦、所以有些人可以 有一些特殊的宗教的经验，有些人不一定有、哦、有不一定好、哦、没有不一定不好、哦、因为他经常跟法相应，他其实就是见佛、哦、跟佛有感应，但法就是佛的一个代表象征的嘛、哦、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导师这边特别提到释迦佛呢、哦、那他应该有这样的意涵，就是以释迦佛为榜样、哦、释迦佛他是悲智或是信愿增上哪一类的代表，大家知道吗？我们在大圣的这一种菩萨大概可以分成三个类型，信愿增上的嘛，或是修行的法门，有悲增上的，还有智慧增上的。世尊是哪一类的，大家知道吗？可能导师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印象中悲愿来着世礼佛释迦文，就是就成佛之道，导师特别谈到释迦佛还有一个悲愿，发愿在着世成如这种比较不好的地方去度众生成佛了，所以应该这一方面应该是很强的一个特质，悲增上的。那佛当然有智慧是吗？佛当然也有心愿的、啊、总之啊，就是导师特别提到释迦佛，可能大家特别留意释迦佛的哪一些这一种特性，那是我们要特别要去学习的啊、哦。那确实是释迦佛在很多面向那个悲心悲愿都很强的啦哈。跟大家谈过嘛，他证悟，他想到跟他有缘的，他在泥莲禅河在南边，鹿野苑在北方，走很远的、哦、我们坐游览车坐到骨头快震断，因为他那个 cushion 很硬，但是卡车改的，很硬，坐车就很久、哦。然后他在毗舍里宣布三个月要到居士那罗去入灭，那也不是纯粹想要走而已，他有些人在那边等他的，听得懂了、哦、好像是那个须跋陀罗就在那边嘛、哦、那佛为了佛好像没有特别讲他为什么要到那边、啊、但是他最后就度了须跋陀罗嘛，他中间忍受那些腹泻啊，很多这种种种这种身心的这一种折磨、哦、那他还是就是要到那边去的、哦、所以这一些故事有时候我们都可以谨记在心，那种悲怨那么强，病人还愿意继续走、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有点人不舒服，就想说今天偷懒一下，还想到佛，哎呀不行，他生命都拖了老命走到那个 那个居士那嘛，那我们应该要效法他的精神。好，总之老师特别就是在讲佛宝，然后那讲他的人间性，释迦佛人间性，然后皈依佛其实是皈依十方佛，但是呢十方佛佛佛道统，那我们本身是释迦佛，对不对？所以我们向释迦佛学习，也就是向十方佛学习。所以我们的重点呢，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佛经介绍很多不同世界的佛嘛，但是根本应该是在释迦佛的这样的一个法门上面，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其中。好，接着是法宝的人间意义。好，再从法宝说，诸佛所证觉的诸法实相呢，就名为法，有时候又称为正法。正法修行的道也叫法，法门是吗？所以法有很多意义的，诸法实相啊，修行的方法啊，那道与证悟的极灭法，这个道就是修行的方法了啊。证悟的极灭法就是上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本无所谓人间不人间啊。那佛出世或不出世都是这样子的嘛啊。八圣道是什么？古仙人道嘛，他我们只是去发现而已嘛，对不对？那体悟这些真理也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是，我们只是去证悟到这样的真理而已，并没有去创造出一个新的嘛。好，所以他本来无所谓人间不人间，那佛也常说呢，是法非佛作，非于人作。那为什么在这一个项目我们要来强调这个法的一个人间性或人间意义呢？那主要就是它这些法的一个内容，它是跟人有关系的，是以人作为一种主要的一个说明的内涵。比如说十二支缘起，主要就是依人的一种过程来说。所以导师在谈这种人间意义，他也知道有人会质疑他，对不对？诸法实相哪有什么人间不人间？但是呢，如果你要谈这种人间不人间，你不能从圣意来谈，或是从无漏法来谈，你要谈这一种教学，就是这一种世俗的这些教学的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意义来看这一些。所以这边我们也可以学习导师在说法的善巧，他知道这一个课题他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他怎么样去彰显出，或者是去，不要说是规避，就是可以不用去碰触到这一些困扰，那他有提出他的一套论述，那这一方面我们就下一节课再说，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